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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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打开这个，昨天我们谈到，这个观身受心法就是第五页啊，这个因为菩萨要菩提哈、啊，要菩提，当然他心要菩提啊，就是想要成就众生，想要成佛。那在成佛的时候，那这个他先观六度嘛哈、啊，我们前面有讲到六，要修六度。那六度我们现在谈到是修行精进，那精进它是先做一个观察，它做如是思维，就是如何令众生入无余涅槃啊、哦、啊，我这个菩萨应该如何啊，就唯我一人独无等侣啊，令入无余涅槃中涅槃界中啊、哦，就是说我应该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哦、所以说像这个道理哈、文字看起来都很单纯，但其实在修行上它里面就每一样每一样都隐藏了很多启发的意义、哦、怎么讲，你看、哦、菩萨先发心，就是发什么心，就是说他做这样思维，在这个无量法界里面，那无量众生就唯我一人啊，独无等侣，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但就必须要我来、哦、发心度化众生。所以我说以前我们刚出家那种狂妄的心态好像还算正确哈、啊。什么正确？住持正法，舍我其谁？哇，他够狂妄了。诶，他就这样呢。我花姐叫不巧合啊，不过就是这个好像是狂妄。不是。当然他不是说别人不行只有你行。那实际上就是责任就在你嘛。责任就在你齁。啊，所以其实这本来不就是应该菩萨应该要发的心吗？好，好，那一发心以后，马上菩萨发心，不像我们有一般我们讲讲，哎呀，发菩提心啊，发完没事。这个泡沫经济就这样，然后不，出来啊，没什么用的啊、哦，不是，他一发完啊，菩萨未比因缘发精啊发啊精进行，就是说。为这样的因缘，他开始出持自身，持身、身行以观受心法啊，如是正观受心法矣，就是身受心法。其实四念处哈、啊，四念处当然我们这里稍微谈一下四念处，就像四圣地，我们有时候很单纯讲啊，苦集灭道就这样而已。其实苦集灭道的道理可以谈到非常深广。就是说我们看到苦，这种层次的苦是这种层次的集，这种层次的灭，这种层次的道。所以在圣曼经就讲说，实际上能证的能证的涅槃的那个声闻虽有四圣地，都是方便说唯有佛圆满四圣地，唯有佛圆满四圣地。所以说四圣地可以将那个量一直随我们所看的内容给不一样，其实四念处不是一样吗？你看哦，我们声闻观身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不是？他是这样观法。但菩萨有没有修四念处？菩萨也修四念处，但菩萨修四念处修到最后，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观心观法不可得，为什么？他观到更彻底，所以一旦观到彻底的时候，会观到什么程度？ 观生死不可得，观涅槃不可得，这才叫做无住涅槃，才叫大涅槃。也就是说他能将这个道理啊彻底精、哦、就是观察到彻底的时候，他能舍下一切的执着。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哦、我当然这里必须要 补充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你对法比较纯熟的观察，或者我们讲说观身受心法，一切法都不可得，涅槃亦不可得，然后很多人就说、啊、那不就空空洞洞的吗？所以只要你还在想这个念头，就跟我们之前一段一直在摆办，就像我们前面不是引文吗？引文那个有人源于这个不了义经，执着一切法无自性，就产生几种见呢、啊？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会认为把它空洞化了。不是，其实是知见彻底到对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注意，我们这个观念必须要时时很遵守，否则很容易轻易就断入堕入到断灭见里面。就是说我们讲空，就会得把一切东西可能扫荡的完全不存在，连世间佛法假施设的这些法都给它否定掉了、哦、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大家一定要了解，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很多道理上一直绕一直转，其实也不过就是要让大家在知见上不至于有所偏颇。好、啊、我们也反复的引的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但空即是色。好、啊、这空即是色不是也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意思吗？讲当一切四圣地无自性故啊，所以才有四圣地嘛。好、啊一切法正因为它无自性，才有变化的可能，才能衍生一切的可能性嘛？是不是？一切法要是固定的，一切法就固定在那里了、哦、我不是常讲说，像我如果我还好，我的话都是无自性的，是不是？要我的话有自性的话，我讲第一句话，我讲，那就我也不会停了，一直我。那讲一直就是声音一直讲，我讲第一句话，我这样讲每个声音都存在，你能听懂吗？那这个声音就杂在一块，正因为声音会生会灭，一个字完了一个字生，一个字生了一个字灭的一个字，所以你听懂了，时间是不是如此？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说涅槃意是怎么样，那个涅槃意不是又另外有一法涅槃，如果以佛的境界里面连法另有一法叫涅槃，那不就是又是法的自性吗？所以他这个彻底到这里啊，整个都观破，整个远离一个执着，这时候才是大圆尽智啊。好，在佛法里面啊，凡哪里不能通透，哪里的自在性就不能显现。就佛能遍观法界性，所以能观什么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的心念，金刚经讲的不是都能了知，都能了知。虽然一切法不可得，但一切法不可得，你看很有意思哦，一切法不可得反能遍知一切众生心念。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遍知一切众生心念？正因为我们有所知，我们自己有所观念上的执着，所以反而不能显现这种广大的神通。所以当你能远离这个执着的时候，那个神通才能无止境的放，能遍于法界性，都能如实啊清楚绝了啊。好，那所以说他在观的时候，他是逐步从初到细，连大圣都观四念处，唯有从初到细的观察，才能真正什么？你了解众生没有离开身受心法，对不对？所以你要觉悟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了解众生性？所以我们唯有能观察什么众生性的不可得，这才叫度化众生，不是吗？所以菩萨度化众生，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叫菩萨嘛，《金刚经》说的。好。所以你必须要先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能有所觉了， 你才是一个菩萨，你才能自觉觉他吗？所以一个自己都还迷失的人，如何令众生觉？那是不可能。所以他怎么觉？所以即使像我们现在讲的空观，空观就是四念处，不是吗？就是四念处。空成就空观的路有很多，那四念处其实也是入空观的一种方法，逐步从出生受心法而觉了这个空观，是不是？那他知你知道的时候，他才知道度化众生的方法在哪里嘛？如何令众生入无余涅槃？大家如果好好想一下，无余涅槃等于彻底究竟即灭。我们有时候声闻的有余涅槃，是我证阿罗汉，但我还没死，这时候就叫有余涅槃。那身体灭了以后，就叫无余，无春啊啦，就是没剩余的啦。那其实如果以大圣来讲，有余无余就是啊，只有活才真正无余涅槃。这个无余就是啊，所有有余无余，如果我们单纯就语词，就好像有时候很好理解，就是有余涅槃，就是还有部分未得全体寂灭。那无余叫彻底寂灭，寂灭什么？不是灭掉了，是对法性执。所以涅槃讲的是什么？在这个瑜伽师里面讲的是烦恼寂灭，并不是有任何一法寂灭。所有造作性三系六出都是妄想所成。好，那我们现在涅槃的就是说，所以无余涅槃代表什么？一切究竟圆满，其一切颠倒都寂灭。涅槃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他必须这样观。那观的时候，有这样修行，如是持心意矣，未令未生恶啊，未生恶不善法啊，不善法断啊啊，断不生故啊，就是未生恶啊，不要生啊，起欲勤精进，未令未生善法生故啊啊。就是未这个前面是未令不未生的恶不善法了，应该这么念，恶不善法断啊、哦，不生故啊，恶不善法啊、哦，他有时候会连在一块，未令啊、哦，未令生恶不善法，是恶的不善法断不生故啊，欲勤精进，那未令啊未生善法生故啊，欲勤精进，当然他是略举而已啊。啊，未生恶不未生恶哈、啊，这个恶啊，然后还有叫以生恶要断。那我未生善，还有以生善啊，啊，能起这个精进啊。好、啊，那菩萨如是次复修行，出如意足啊，如是修行第二、第三乃至第四如意足啊，这在。十法经里面还多了一句话叫能令住啊一劫啊落灭一劫，就是多了一句话，就是乃至第四如意足分啊，多了一句话，能令住一劫落灭一劫。经常在经典里面讲住一劫落减一劫啦，不是灭，落减一劫。减一劫，就是说我因为有神通，所以我想要住时间长短，寿命自在，寿命自在，这就是四如意足的作用。那他这个讲说，从四正勤四如意足啊，那能这样修这个神通，修如是行不起慢心，因为什么？他有神通啊，有广大功德啊，所以如是行啊，不起慢心，是名菩萨修行精进。那为什么这时候修神通有这么重要？这个在禅法要解啊，这个鸠摩罗什有翻译的一个禅法要解啊，他这边提到哈、啊，谈到一个观念，为什么修神通？啊，因为他度化众生的三项。这边有一段话，你们听听哈，大概意思知道就可以了。 五神通多为众生。好，所以则何？如会解脱阿罗汉，记得阿罗汉哈，作是念言，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哦，得阿罗汉以后，他会这样想：有众生啊，多哈顿根者啊，就是有众生多顿根，有很多众生都是顿根啊，不信道士轻慢佛法，不相信佛道种种事啊，不信道士。轻慢佛法，我虽我难哈，这个字我现在，我难示漏尽神通哈，我难得应该就是意思就是我这个字，因为我现在看不大清楚，就是我得漏尽啊，我难示。漏神通啊，可能有掉了一个字或者怎么样啊，就是我有现在有漏尽的，但我必须要有神通，如何不起神通啊，就是如何不起神通教化众生而令堕罪啊，就是说我自己有漏尽，但我没有其他五神通，那我为什么不用神通，为什么不起神通教化众生而让这些人堕罪呢？你看哦，讲这句话就是连阿罗汉都起慈悲了，但这阿罗汉起慈悲跟我，所以我常在很多课里面讲说，不要随便呵责声闻人不慈悲，声闻人慈悲有的非常慈悲，但我们为什么认为说声闻人没有缺少悲，是跟菩萨的悲在比的，不是跟你在比的，你那个根本不叫悲啊，你那个你凭你还敢骂人家阿罗汉不悲，你看他就起悲了。他说我如何不起神通教化众生而令堕罪，因为有些众生怎么样，多顿根，不信道士轻慢佛法，那我虽然落尽，但我们为什么不起神通，所以他就修神通，他已经没事的人了、哦、他还修神通，但他这个神通还是就他这一生这一期即将要入涅槃前的度化众生的悲心，以他根本上来讲，他还是要取证涅槃的、哦、所以以这一点要来成佛广度众生的这个菩萨大悲，他不够格，但比我们来讲够格了。那像我们不是讲说阿罗汉啊，阿罗汉有神通，他那个广大神通，他今天要去托钵哦，他有时候都会先观察呢，观察这个城镇里面哪些人讨厌他，他就绕开那不是讨厌他，或是说见到他不得利益，他就绕开，所以他可能透过过一条路可能走好东绕西绕绕回来又跑，为什么？他能静观这个城市谁因他得利益就往那里走，阿罗汉都有这样子呗。那我们呢、啊，我们就哪里好吃的哪里走好，又讲说，又活大悲利益众生，我为弟子应以神通注意众生啊。然后就是他也讲说，活大悲我当活弟子的应该帮活教化啊，然诸众生多以现世而得利益，就是现前的事，大部分众生都以现前事得利益，神便感动啊，神便感动，贵贱大众无不倾服，就是用神通变化哈、啊、来感动啊，贵贱大众啊，不管是富贵贫贱呐、啊，啊，当然都能大众无不倾服啊，就都服啊，愚通无有失者，所以要用无神通。所以这你看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特别去强调说，为什么因为突然他都要讲到四如意，那四如意是神通，其实它是度化众生的极大善巧，所以他修完这个行的时候，他不能什么，不能起慢心，不能起慢心，因为有神通的话当然很容易起慢，因为它是过人的法，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不起慢心， 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菩萨他在行持一切法的时候，他始终必须以般若相应，否则他在行持这些法的时候，很容易生慢，很容易生慢。好，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我们民国初年啊，有一位，他对佛法极为虔诚，想要护持佛法，就发愿什么修神通。啊，后来就能修神通，因此在上海哦轰动一时，轰动一时。后来久了就消失了，就有听说他死了，啊，业障现前死了。那我这个历史我知道。后来我在有一次不知道在哪个资料里面看到说，有一个团体啊，有一个团体啊，也都在弘扬佛法，可是他有一个规矩，这个团体的规矩的第一条是。禁止现神通，一般团体不会讲这句话。那我看看，不是就他的名吗？就这个团体就是依他来的，所以其实后来他并没有病死，他可能因为发神通以后啊，引起一股轰动，可能也知道有弊病了，所以后来退消失江湖，那在不过继续在。修行啊，领导大众，但他的规矩定出一个，当初他是以神通追求神通来作为弘法立身、捍卫佛教的一个主发心，竟然被他自己把他制止掉，因为那会有过失啊。那还好他，我就后来我看，他没死啊，他其实是，应该是隐退下来，但隐退下来很有趣的，竟然是。第一个规矩禁止神通很有趣啊，我说这个例子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不起慢心啊，因为神通如果能度尽人的话，佛教早就现大神通了。像我们现在以我们的因缘来现神通，那为什么佛没现神通？佛吝啬。对，我有没有现神通？我现的神通，声闻人不知道，甚至阿罗汉甚至菩萨不知道。佛的神通，早就现一切通，通不一定要让你看到这些影像，可能你的周边的人，很多人就是他现神通的一种度化，就在你生活当中，从无常刺激你，从很多地方，而不是一定要以你说看到那个神奇的神变出来又才入，所以那个是广大神通，无缘大慈，随众生心量眼现如理相应的如量相应的感应，这个东西就不是你所体会的，那更细。所以那声闻人呢，我们就说经常很多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现在有时候在思考问题啊，当我们静下思考，很多道理就一直打开啊。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做，那我们都用一个统一标准，你做得好做不好，做对做坏，对不对？其实我相信佛菩萨应该会有不同的看法。好，做得好的是做得好，做得好不做不好的做不好，那各个。我们随因缘教化啊，做不好的也教，做得好也赞叹，然后不同层次的做的不同一样，就是乃是这个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模糊是非善恶，而是事实，一切东西唯心所现。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有的人反对他，但他反对的是依法修行，那他反对的是他依他的认知来判断的。其实佛菩萨知道，以他的根性见这个事情，这样的思维让他得利，所以佛欢喜。这个人依他种种的佛法理由说我该做，这个人说依种种理由我不该做，佛都随喜赞叹，都随喜赞叹。为什么？那可是拉在一块的时候，佛就必须要抉择，这样对这么做啊？为什么？因为又有另外一个因缘现出，必须要重新另外一个教化。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所缘的境界不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像一说法随类各得其解的意思，一件事情随众生所投入的各个不一样，所各得他感应的一边， 那到最后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样？如幻化。所以我们本身在从于法的更广大的观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打开那个一定往哪里走的想法，其实不过是随缘视线。包括一件事情成立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这样做，那特别是那个狡猾都没有标准，不是，其实我的标准就让他得利益嘛，让所有大众得利益，让所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得利益嘛，这就是我的标准嘛，而不是用世间法定标准，而是以佛法令其觉悟为标准嘛。所以每个人众生在这个事情里面，该苦恼的该苦恼，该欢喜的该欢喜，该怎么样，不管到最后这个事情，以其最大的努力令所有众生在这里得福慧增长，应该是如此。因为我后来发觉说，你硬要用一套标准，往往自己先掉下去。那你说有没有标准？有啊，有一个标准叫七理七机啊，就在一件事情里面那个。那在广大事情的时候，发觉以我们像有些事情无法满足所有人想法的时候，就以这个事情的最大的，以我们，因为我没办法像火那么维系的观察每一个信念，甚至我们没有神通能一应说法随类各特集结，所以就以我现在我的智慧能观察，以最大量来利益众生，这就是我的菩萨道。那会不会错？会，还是会。但我这个错当中是依我的因缘，我无法回避，也必一定会错，但就在这个一定无法回避的错当中，我却进步了。就像我再怎么无法，我都无法回避，我必有我执，是不是？那想说以有我执法执的这个基础所做的事情能彻底清净吗？不可能。但就在我这个无法回避的这个烦恼底下，我却也利用它在累积我的菩提之量，不是吗？啊，很现实的，绝对不是说哦，我们现在不要起烦恼，你可能吗？你又不是正果人。那说，那我既然起烦恼，我就不要做，那你永远就无法断烦恼，不是啊？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到一件事情的意义，开始以我们自己站在法无自性的意义在看现实事的时候，其实你的观察也一直在打开出来了。即便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好，你都可以发挥它的意义。就像这个东西要丢掉的垃圾，你有巧思的人，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回收成为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用你的执着去否定它，去肯定它啊，但有些肯定的东西另有祸患，祸患在里面。那为你否定的东西竟然有它的利益在。所以一个人本身他对于法无自性那种已从缘起的意义上，他看这个事情的心态一直在打开，所以他的量就越来越放大，他的我们讲说我们就是他的神通越来越大。为什么？什么神通大？我们不要讲那个真的神通，就是你的精神越来越通了啦。你越来越不会遇阻，越来精神不通，经常很挂碍那种啊，就越来越通的。所以身心自在的灵活了，利益众生的量也出来了，智力也成就了，就是这样。那都是从智慧相应而来的，不是，不是，不是吗？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他在讲说，善男子啊，菩萨云何修行禅定啊？善男子，菩萨不着欲故，不着灭故啊。这个都是。你看其实这里面都必须要有智慧为引导，但是修禅定哦，第一个他又不着灭故，不着离欲故，不着离欲，诶，那我们叫欲咯，谁跟你讲欲啊？我是讲说不着欲跟不 着欲跟着离欲是不是都叫着？那菩萨是要一切处解脱，所以他必须要一切处都能如实照料，欲不可得，那若欲不可得，离欲怎么可得？怎么去离欲可得啊？是不是？就是说当我们讲欲不可得的时候，我们这个欲灭的时候，欲如果不可，我们都着欲是要有欲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不着欲的话呢， 不着欲的话，就是我们不着欲，我们要修一个不着欲，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着欲的法啊，有一个不着欲的法。所以你如果还有一个你着欲欲去着欲，那要一个另外一个不着欲，是不是还有一个不着欲的法？那这个不着欲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染着。那菩萨在修持的时候，他是彻底依于法的这个原则啊，连这个都当除的。好，所以你看呢、啊，不着欲故，不着灭故，不着离欲故，不着自身故，不着他身故啊，不着内，不着外。这个如果在那个在司法经里面，他讲说不着自身是不依内啊，不着他身就不依外啊。不着色受想行识，不着欲界，不着色界，不着空，不着无相无愿。那这里面就少了一个什么无色界啊、哦？那这个在司法经里面有加上无色界啊。其实这个我们大概知道，就是不着欲界，不着色界，不着无色界，不着空，不着无相无愿，连无相无愿都什么都不着。无相无缘。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如果慢慢了解这个空义的时候，你都比较容易，你都能体会。我们讲无相无缘啊，我们讲无相无缘，如果还有无相无缘的时候，其实这个无在经典讲叫无相之相啊。那无相之相啊，这个就跟前面讲的他自己立出一个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其实这个无相无愿有没有背离他原来的无相无愿？他背离的。为什么？因为他着相，他也着一个无相，着一个无愿，所以他这个反而是另外一个执着。好，不着此世界，不着未来世界啊。那这个司法经里面讲的是不依世间出世间啊，此世间是未来世界，世界当然这两个未来、哦、也许是过去现在、哦、不过、在这里讲不着此世界，不着未来世界，司法经是以世间出世间来分这两个。那我想这个也都无妨。为什么？当我们了解这个着的意思啊、哦、就是说依依法的这个空义啊，如果在一切法处另有法可得的话、哦、因为它是菩萨法，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在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另立有任何法，其实都背离这个原则。如果你掌握这个原则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我在修空无相无愿之后，独留空无相无愿的时候，是不是又背离的空无相无愿？所以我们让大家，我们执着有一个无为，有为不要执着，要执着无为的时候，要守住无为。这个无为其实是被你用有为衬托出来的无为。好，那所以说在你用实际上你的心，我们有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中论，你都要知道说，当你要认，我常讲就是当我们在认知一个空的时候，是怎么一个认知法？我们用很多语言去描述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认知空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性质在描述空？是不是？空是怎么样？空是无自性，空还怎么样？哎，我有记过笔记哦。哇，这个空总共有十几条，哪有空啊？那么多嘞，多就把它笔记拿出来。我等一下，我再去查西贝塔一下。哇，空好多，空好多。那么这是哪门空啊？这些语言都没问题，但我们要了解空的体会。你所以说这有时候光用语言啊，你用语词一直找一直找的时候，其实你会发觉你的空其实有好多分别。但我们是以空义，就是以止悦的时候啊，来观察一切法无自性义，这才叫空，对不对？所以当你还在用很多意象来描述空的时候，是本身你的心是不寂灭的，是不寂灭的。 所以真正的观察是什么？缘已道断，心行出灭。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从安立。好，我就讲说一切法无从安立，还是从无自性意义的长期安立，而不是又是又要一概的全部扫荡的掉的那个东西。因为无从扫荡，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无从让你去又要去扫荡这些东西。好，因为就在即一切法住啊，色即是空的啊，其实一色不起颠倒处，这个才是空意，即灭的对性的执着，而不是当我们在对一个色要去灭它，我说不需要灭，后头还会谈的。我们是就色法即当下观色自体空，就即灭的对色法的那个自性执着，这叫即灭。所以这个即灭不以色身难着，所以一于色先执着，然后再去坏掉它，不会做这个行为的。所以他在一切法是以观察实无，我的心行不起。为什么心行不起？因为所有能起的这些造作都从来不是他法本身有的，都是我的颠倒。所以我一旦知道这个颠倒，我的心造作会不会有？我们讲心行出灭有一个意思，就这个很好，我想要，是不是？哦，那个心烈滚滚哦，我就是心就是热闹起来，哦，这个东西我想要啊，对，跟你讲没用，是不是就要停下来？为什么？原来那个认为有意义的，它没意义的啊。如果你讲将这个道理透到更细的，所有有意义的是从哪里来？从我自身自我执着产生种种妄想，然后从这个妄想又对世间安立很多的道理，结果后来一看一切唯心所现，都只是妄想一片的时候，心是不是荡顿然全部止息？是不是？因为发觉摸这个内外一切所有欲不欲，有为无为，都是两边相对待所生，无一处可摸可着，是不是？连舍都不需要舍，为什么？没有舍可谈，舍要舍一个东西，要先把它确立才来舍，他连这个舍意都安立不了，所以心行出灭，言语道断，因为没有法让我去安立。那证得这个道理以后，出来后得智的时候，才开始又方便起个心，方便说。但这时候的方便说就不是执着他来说了，就再不是执着，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只是现前我心以我自证里面心行出灭，等我出定，等我出这个观境的时候，我方便演戏的啊。你看我在梦中里面执着为真，突然我醒来的时候，发觉梦境不可得，是就我自己心里有一个体会，什么？一切梦境不可得。那为了要描述梦境的时候，我方便用语言描述我内心中那些影像但不实在的东西，就说我的梦境，对吧？第一个是颠倒，醒来的时候自己感觉啊，完全是虚假的。这是完全虚假的，对镜的攀岩性是不是都没了？对镜里面，哎，刚才被蛇咬，被蛇追，现在一醒来啊，没有了。好，对蛇的怪完全窒息。好，那为了要说，你知道吗？我昨天做梦啊，被蛇追呢。那，这个又讲起来。可是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恐怖心？没有了。为什么？那就窒息，就是根本智。后得智，这个就没了，对不对？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止息的意思啊，因为大家要知道，所以当我们讲有为无为的时候，如果这个无为跟空意一样，是透过种种形式有为，先安立有为，把有为拿掉以后才叫无为，这个无为其实都是靠有为。所以当我有为不执，无为不执，这是来方便符合佛所说的无为。那这个无为，你千万不要把立一个无为法出来，不要再立一个无为法出来。好，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恶行布施，这不是像《金刚经》讲啊，不住色身香味触而行一布施吧，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而行布施啊，不依止施，不依止戒，不依止忍，不依止精进，不依止禅，如是修禅定，如是修行禅定。嗯，这南门的禅定，这是更高的禅定。好，我们这什么叫禅定？你只要把禅定的意思抓住，把它延出精神，这才是更高的禅定。怎么样？我们的禅定本来是利用禅定锁住一个境，有所得，有所缘而得一个禅定，对不对？这叫禅定，心依境性嘛。哦，以心依境为特性的心依境性。好，那我们如果这个禅定尚有所住，是不是就是为他所动？对啊，经典里面有一部叫《金刚三昧经》，就讲我们被涅槃所动，但因为修波的人，他不为生死所动，也不会被涅槃所动。我们不会被动所动，也不会被境所动，这才叫真三昧，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的禅定必须还有所执的禅定，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你这个禅定其实是被绑住的。所以菩萨的禅定是什么？既不会是被散乱境绑住，也不会被禅定境绑住，这才是真正的极境。所以我们要讲说，我被环境动荡的境所影响，那所以我修禅定。那修禅定，所以有的人修禅定到最后变成会出什么？被定境所影响。这时候他怎么样？不堪动。我们现在是动的，所以有的人很有趣哦。你看啊，我们这个像没修禅定的烦恼来，不差。为什么？就是什么都吃的人啊，是不是？不受影响，因为本来就在烦恼中，所以感觉不大。因为大风大浪再丢个石头没感觉。所以你看花姐这些没修禅定的人，碰到问题来哈，再多的事情来不怕。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很躁动。往往是怎么样？你看哦，修禅定本来是应该有定力，对不对？事情来马上就不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会看到什么？往往是修禅定的人最不能耐烦恼。其实会不会这样？你的禅定有问题啊。照理讲禅定应该可以除烦恼，但你的禅定如果修到非得有安定境，你的功夫变成被就是说一定要被框起来的。好啊，没有框起来你就不安稳了。就好像说你小时候走路都是要那个小孩子婴儿不是有一种圈圈吗？婴儿放上去啊，就是脚噗噗噗噗啊，因为都是圈圈嘛，所以走来走去都不会跌倒那一种的，对不对？啊，就一拿起来就倒了。啊，我们现在就必须要禅定，禅定的时候在禅定当中欢喜，一拿出来不自在就倒了，因为他依赖习惯了。依赖习惯，所以还他被境所动，因为依赖他习惯。那在菩萨的那个以般若相应的时候，他身心随时收放，乃至他真正的解脱不在于，因为真正的解脱不在于一必须要靠一个法来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不依一切法得解脱才是真正解脱嘛。如果我的解脱是必须有所依而解脱，其实你就要靠他了。你就要靠他了。好，所以他说不依止这个。好，那回如是修行禅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理这样讲是不是很高很难？不会。其实你要讲说很高很高当然是很高啊，但菩萨从一开始的认知就是建立这样之间的，就像我们现在都还没修，对不对？但我们已经在建立这样之间了。而这个之见对于你未来，如果你我们，因为我们习惯就听完，因为我们客气在听太多了 啊，听到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深入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哪时候应该管制一下啊，这个以价质量，就是说有时候必须要大家深入，因为不然同样的道理其实已经讲过了，但不深入，不深入不会还是不会啊，因为像这里面我们说难不难？那这种观念其实当我们在熏修这种观念的时候，已经在具，已经开始在形成这个菩萨的质量，其实就已经在有。我们不是一直在提醒吗？我们今天修禅定都是一种对治，我们不管不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面对境，在面对境的时候都在形成自利利他。那这个自利利他的最原则在哪里？令众生自我都怎么样入无余涅槃，不是吗？这里也谈金刚经，也谈所有的经典都谈令众度尽众生入于无余涅槃，这不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法吗？所以我们掌握这个真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实际的观察，当我要修禅定，我要修，要不要修？要。我要不要布施？要布施。但我要知道布施真正圆满在哪里？在般若。我要修禅定一定在般若，所以我没有，我有没有坏方便？没有。但我会执着方便？不会。为什么？你有这种观念呢？啊，这个观念就像说我以一切照按部就班来，但每一个按部就班里面我都知道这个道理实在很重要，但如果让它，如何让它达到真正的价值出来，就是不能止。就像说我在爬楼梯，每一步我都要踩稳，不然会摔下来，但我同时也很清楚我踩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离开它。这有没有冲突？不会啊，你踩楼梯不是都这样吗？你也知道很尊重每一步法，该怎么修，该怎么对治，该怎么布施， 该怎么持戒，该怎么忍辱，都知道。同时你要知道我如何达到布施三轮体空，持戒三轮体空，这才是真正圆满六度，真正的度化众生入无余涅槃。好，那我必须要这一步踏完才踏那一步，每一步都要这样踏，这样才能次第成就功德。但我在踏每一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知道这些是如是因缘如是生的，我这样对应，不会冲突啊。我们要讲好难好难，你天天在做的哦。我们只要上殿，不会都在踩楼梯，你天天都在做这个，又很尊重又能舍离，又很尊重又能舍离，你不是踩得很好？你也没有，我没有看到你哪时候突然跳上去，没有看到你爬楼梯到最后突然说要舍他就掉下来，也不会啊，不就这种原理吗？好，所以他你看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分别啊，而不分别，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路上都是同样的精神作为菩萨的发心，所以你看菩萨做任何法，利用所有善法琢磨自己的执着，既是利益众生也琢磨自己的执着，那一切都以觉相应，这就是菩萨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观念没有建立，我们的所谓菩萨行其实都跟世间法混在一块，所以如果跟世间法混在一块的菩萨行到最后容易生疲劳啊，容易生疲劳。为什么？爱着了，随转了，随他转。所以我们很多的菩萨道修修修修到最后为什么不长久？你自己执上去了啊。哦，就像我们举，我们上次不是那个湛念长老来这里啊，他说菩萨应该要像什么？要像莲花，莲花叶那个水掉下来就滚掉了，你不要像卫生纸水一够就乱烂掉了。为什么？你执着。所有众生的烦恼你能接受，但你能舍离，你不能只是染着，染着的话你不能像莲花叶保持那种水不沾身啊。那如果你一沾身自己就烂掉了，怎么度化众生？是，所以他这个心他能才是保持自己的清净，他才能长久行菩萨道。他自己如果建一个净，以众生原始来度化众生，你能住多久？你能做多久？你做不了多久，马上自己就沉沦下去了。好，是名菩萨修行禅定啊。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向法师行三问讯礼。阿弥陀佛。